好，下面就开始转了，就他们在利用王熙凤在睡午觉的时候在讲王熙凤的病情，透露了这个《红楼梦》的女强人已经不行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从71回到72回，撑住这个贾府的有一棵大树是贾母，可是还有一个是贾母指定的接班的人，就是王熙凤，结果王熙凤也出事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71回72回以后，一路这个贾府的下坡以及崩毁的感觉就出来。那下面就出现了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女人，叫朱大娘啊。说朱大娘来过了，他们说朱大娘来干嘛？那朱大娘是做什么？叫官媒啊，就我刚刚提到官媒。就官媒是当时政府里面特别设了一种就比较中年的一种女人啊，就是官差，她是政府单位里的人，然后由她来打听哪一家的女佣人大概16岁应该要嫁人了，哪一家的男佣人大概十八九岁要娶亲了，他们就把名册拿来做勾选，叫官媒。好，这种人就是，其实我们觉得，哎，这蛮好的嘛。我刚刚提到说，有点像现在的什么婚姻介绍所，或者什么政府的这种婚姻的辅导委员会这种。可是其实，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太多利益的问题，因为它从中间可以牟利，它就可以把很多不应该凑对的去凑对。然后从中间去牟利，所以这个官媒在过去的小说、传统小说跟戏剧里面，常常是蛮坏的角色啊，那种丑角啊，有时候是由男的反串的那种丑角出现，然后尖尖的嗓子，嘴巴很伶俐，可是从中间就一直在骗钱，很贪婪的那种角色啊，其实有很多这种形态的人，还有一种是替那个女犯人。监狱里面犯罪犯得不重的女犯人去说媒的，苏三起解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，就是那种调笑的，然后他就看看这个 女犯人如果罪不重就可以把她说到外面去，因为她可能只是拘留多少天，他就帮她去说媒啊之类的，就我们叫官媒。因为现在比较没有这个角色，大家脑海里不太容易有这样的形象啊，就是有小丫头跟平儿说，刚才朱大娘来了，现在又走了，我们跟她说奶奶正在睡午觉，她就往太太上头去了，就不跟王熙凤报告，就去找王夫人去报告。那平儿就听了就点点头。那鸳鸯就说，哪一个朱大娘啊？因为怕读者不了解啊，这是作者一个很巧妙的写法，就是怕读者不了解，所以鸳鸯就加一句说，哪一个朱大娘？平儿说，就是官媒婆那个朱嫂子，说有什么孙大人家跟咱们求亲，所以这两天弄个帖子来赖死赖活。好，注意赖死赖活不是一个好的成语，就说死皮赖脸的一直来一直来，因为孙大人家有男佣人要结婚，所以就来我们家看看有没有女佣人要发配，所以中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两家可以拿钱的就叫官媒婆，就这个朱大娘。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有一点轻描淡写，可是注意一下，官媒婆要看中的人其实就是思琪、鸳鸯这些人。所以你忽然发现说，其实作者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女孩子都已经被看上，随时要发配了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大概立刻就会被决定。好，所以注意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线索之间牵连的这些关系。那话讲完以后，小丫头就跑来说二爷来了。有没有发现鸳鸯是因为贾琏贾二爷不在家所以才来的，就好死不死贾琏来了。